主啊，我们要从深处把我们的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你再次复活升天的主，今天你劳苦的功效已经显在你的荣耀得胜的里面。父用右手高举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一次的得胜，永远得胜，是吧？并且不仅你得胜，你也带着你的教会众圣徒一同得胜。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这个升天的荣耀，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哦，主啊，我们取用升天的权柄，哦，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你把何等样的祝福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是你把堕落的人性拯救出来，并且提高我们人性，主啊，你带着人性登宝座，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蒙恩得救的人，这是蒙大福的一般人，我们理当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主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仇敌十分张狂的时候，让你的儿女们的眼睛得开，能看见这个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老早就超过了仇敌的权势。我们感谢赞美你，晚间你在这里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你的教会因着灵里的眼睛得开，能够升高再升高。主啊，不被这个世界仇敌所压制住。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何等欢喜唱这样的诗歌，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下拜，与你的百姓同在，用膏油涂抹这个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要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因为今天我们的交通啊都在第一章啊，所以呢我们就从第一节呢，那么那个读起，不过我跳着读啊，不会全章都读。那我们先从第一节读起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你愿意跟我一起读也可以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11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第14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第十七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第二十一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好，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啊。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提到了，我们准备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把初期教会的众教会啊，一个一个的教会拿出来交通啊。那么我们看看圣灵在头一个世纪在地上如何开始教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神把这段历史放在我们的面前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里面得到很多宝贵的教训。那么希望呢，这一些对我们今天不仅是灵里面的一个开启，并且呢对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那么也有一个正确的引导，还有可以做很多的归正啊。如果我们有了偏差，那我们可以归正。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呢，那么花一点时间在家里面，把这一个一个的教会呢，仔仔细细的把它读一下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讲到教会历史上的头一个教会，就在地上出现的头一个教会，当然大家知道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起头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呢，就把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故事记载的比较详尽。所以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怎样被主兴起的，然后它的侍奉上怎样是扩张的。然后呢我们看见他是怎样衰落下来的啊。圣经使徒行传把这个过程呢整个记载的非常的详尽。我想这个呢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想我们应当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仔仔细细的呢能把它稍微读一下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特别开头的五章啊，这五章有关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认识和经历，都是以后历史历代众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一个根基啊。这不仅是耶路撒冷教会当初他们所拥有的，他们所知道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地上的众教会的每个教会都应该有的啊。那么如果在这些根基上出现了差错，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教会的光景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开头我想路加啊，医生路加写这卷书的时候呢，他一开头这段话呢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他这里讲到说呢，他写给一个人叫提阿菲罗。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历史上没有记载啊。这个 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不知道啊。啊，不过也有人说是一个做官的啊。啊，那么他呢，这个路加呢，特别写了两卷书啊，一卷呢是路加福音，那么另外一卷呢就是使徒行传啊。那么这个两卷书呢，正好是一整个一个完整的一个真理啊。那么路加福音呢，是记载着主耶稣的这个生平。那么路加福音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正好他是讲到那个元首，讲到头的部分。那么使徒行传呢，是讲到身体的部分啊。所以他说呢，我呢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基督开头所行的啊，然后呢，现在呢，教会是主的工作在地上的延续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啊，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什么叫做工作的延续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头的表现是怎样，今天身体的表现也是一样啊。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对比的情况啊，我想这个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是讲到主在肉身中间啊，那是指的个人，是吧？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就讲主在圣灵中啊，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晓得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是有限啊，到了在复活升天在圣灵中再回来的时候呢，那就变成无限量。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个人，而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是讲到教会，讲到团体，讲到身体啊。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啊，虽然在方式上面不一样，但是性质上面完全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在晚年时候写信给这个提摩太啊，提摩太前书里面有一很大的一句话啊，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对不对？其实那一段话你仔细读，它不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是指的教会，应该是指的教会。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时是道成肉身，接着那个肉身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了。那么今天主耶稣不在，但是他身体在，对不对？他的身体在地上，这个身体呢，就不是一个人，是许许多多的人啊。所以同样是道成肉身的原则，现在神是什么，要用我们的肉身把神的荣耀生命彰显出来啊。这个彰显的方式上面不一样，但是性质上面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呢，不如主耶稣基督那么完全啊。所以你看教会的历史呢，就是呢，哎呀，这个主要从我们这些人身上彰显出去，从一个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彰显出已经很困难了，从整个团体更不容易，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我蒙恩，有的人蒙恩多年了，我们就晓得今天在我们肉身中要把主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哎呀，诸多的难处啊，对不对？啊，我一直到今天啊，几十年过去了，始终感觉到在主面前的亏欠呢，因为我们给他的拦阻太多了，我们的肉身不像主耶稣基督的肉身能让神的生命能够那样自由的发挥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难处很多，但是呢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 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父的彰显啊。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就主耶稣基督的彰显。实际上来讲，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也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意义，那我们才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啊，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呢、啊？主要借着我，借着你，借着他，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就主把我们救赎回来啊。那今天呢，我们感觉整个基督教真是把救恩呢拉得太低了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呢，将来不下地狱上天堂，就这么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所以是各基督徒都是讲哦，将来上天堂，感谢主，我们拿到了上天堂的门票了。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啊，爱做什么做什么，从前做什么，现在也做什么。因为姊妹，这是何等的错误呢？神的心意比这个要荣耀的太多太多了哈。我常常觉得，我们即使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在真理的传扬上面来讲，都把它传得太低了。弟兄姊妹对主实在是有亏欠，使徒行传现在就要告诉我们啊，当日主耶稣个人在地上怎样道成肉身，借着肉身彰显神的荣耀。今天主要借着教会众圣徒啊，团体的一样的在肉身中间彰显神的荣耀。就我们的在地上聚会追求侍奉，都是因为都是要像主一样的那样的把它彰显出来。那你又看见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这班门徒们他们的光景的表现啊，弟兄姊妹们，你后面就看了，真是主在肉身显现哦啊。那么所以这个呢，是开头路加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第一章。这第一章里面呢，有几个基本重要的一些的经历和认识啊。这是今天教会啊必须有的一个基本认识。你看这，那么使徒们当初呢，主让他们能够有这种的一种的认识和经历啊。所以呢，后来他们的见证就刚强有力。其实呢，主给他们的看见，今天一样是要给我们看见啊。所以这里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先记住。第一个，主的复活啊。今天呢，很多人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但是呢，我们好像跟那个没什么关系一样啊。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就成为了我们今天一个能力的一个来源啊，也是我们可以经历死亡、经历仇敌攻击的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啊。所以呢，复活啊，主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后来使徒们。他们一再的宣告他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啊，复活啊。那么这个复活呢，印证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就是神的同在，40天神跟他们在一起，不是一天呢，不是复活啊，跟他们见见面就走了，不，40天。为什么要40天呢啊？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嘛，就是要有一个什么，给他们一个确据啊。你看在第三节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跟他们谈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个40的数字啊，这个40本来是个试炼的数字，但这40呢也是一个经历完整的数字啊。所以呢，主不是一天跟他们在40天在一起，对不对？那么就把复活这些事情呢，把它这个 确定了又确定，这让使徒们对主的复活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犹豫。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复活，但是呢，主的复活生命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的显明，很多时候我们是犹豫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并不确定啊。所以今天的教会在地上一直受仇敌死亡的攻击啊，好像很多时候出不来了。弟兄姊妹们，因为对复活不够确定啊，知道主耶稣复活，但是呢，不知道主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40天，主与他们同在，证实主的复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怎么经历主的复活呢？就是主的同在啊。所以我们个人的生命生活中要经历主的同在，聚会的生活中经历主的同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常常提醒主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每一次聚会来的时候，你知道能有这个感觉，主在我们中间。所以我前不就写了一首小小的诗歌啊，就是为了提醒弟兄姊妹啊，告诉我们说主在这里，主在这里啊，主在我里，主在我里，是吧？因为主的同在就是他复活的一个凭据，复活的凭证。你怎么知道主复活了呢？对不对？这不是历史上面的一件事情，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印证的主耶稣同在。所以到今天基督徒就明白，主可以跟我们讲话，主可以跟我们同行，主可以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生活。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没时间去讲这个故事啊。过去这几十年，弟兄姊妹太多的经历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觉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做教友，光是拉了圣经做礼拜听到，丝毫不感觉到主在里面，是吧？也不觉得主在生活中。这样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你变成个宗教徒了，那真是很可惜的。所以主耶稣要40天啊，为什么主不复活马上就走呢？因为他的心多么渴望回去看他的父亲呢，对不对啊？但是呢，他有40天不走，留在地上是为着门徒们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看见啊，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呢，这里主借着门徒们的经历向教会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了，教会当初是处在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啊，犹太教已经变成一个死的宗教，对吧？变质的宗教啊，成了主工作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然后再加上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明，然后加上罗马帝国的强暴的政权，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间，你要建立教会太困难了啊！所以主让他们看见他是复活的主啊，并且复活之后呢，主就与他们同在啊，对他们讲论啊，讲论神国的事啊。那我相信哈，弟兄姊妹们，这40天呢，就像摩西啊，40天在西乃山上一样。哇，那是多么荣耀的喜乐的日子啊！你看看，天天跟主在一起啊，主就活在他们中间，对不对？我们记得福音书最末了都讲到啊，那么本来门徒们还犹豫的是吧？主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主还吃给他们看，还有身体的啊， 弟兄姊妹们，所以这四十天是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经历。那么今天呢，我讲了这四十天呢，变成在基督徒生命经历中一个最重要经历，就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对主的同在必须有确定的把握啊，这在我们里面是完全 confirm 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怎样啊？主的同在在我里面，就是实在是我的力量，带来的好处啊是不计其数的，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感谢主啊，主爱他的教会，主要给他教会有确据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四十天讲神国的事，哇，多么的丰富！这说明神的国不是你我想象的啊，这个国度太丰富了。然后呢，这四十天里面呢，我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啊，就是他们要等候圣灵。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这个等候这个字啊，这个等候这个字啊，我们必须了解。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哎，我们不需要等候了，所以有很多聚会他们来个等候聚会啊，其实也不是等候聚会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等候在经历上面来讲呢，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说 waiting for， 对不对？啊，你等一件事情的话，你会等得很焦虑啊，啊，我们想我们都等过，对不对啊？啊，你等人呢、啊，等车啊，你说等得很焦虑啊，哎呀，这个心里面很焦虑啊，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所讲的等候是有一点点时间的，但是更重要的等候是一个基本态度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永远是等候主来行事。所以等候的意思就是呢，让他来决定一切，我们不决定什么。如果今天事情还没有做，我们相信他啊，那不是时间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我很喜欢看有些基督徒啊，有时候聚会早点来，在主面前呢有点安静等候，这真是非常好啊。我想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对这个主的爱慕不够的时候呢，哎呀，有时候你觉得好像聚会来早了一分钟就吃亏了，所以呢，总是要拖拖拉拉的拖到后来啊，能够准时到，弟兄姊妹已经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啊，多弟兄姊妹拖拖拉拉，其实你不懂得，弟兄姊妹们不懂得运用这个时间，这很可惜啊。就最好是嘛，每次聚会前你就来到这里，你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等候主啊，这是我们一个态度，你知道吧？我们等候今天早晨主对我们说话，我们等候今天早晨啊，主来感动我们祷告唱诗，我们等候主在等候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这是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经历上面呢，表现出来的那个情况呢，是一个不够那样能够实际摸到主恩典的一个态度，很可惜。所以呢，在这里呢，神要他们等候啊，这个等候呢，对当时的门徒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什么呢？要等候一个时刻什么呢？有四十天之后呢，主耶稣要回到天上去，然后圣灵要从天降临。所以主这个吩咐弟兄姊妹们， 我们感谢主啊，在那里呢，有一般人呢，他们是这个听从了，嗯，因为后面是一个大的祝福，是吧？这个圣灵从天而降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祝福，下次我们就会讲到了啊。那么这里呢，首先呢，主要叫他们啊，在主面前呢，要相信神的作为。啊，那么因为主告诉他们说，你等候从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在全地为我做见证。其实做见证呢，一个原文的意思是做他的见证人啊。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这个见证人的意思呢给弟兄姊妹们说明了啊。所以今天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耶稣的见证人。但是呢，我们见证人怎么个做见证法呢？靠着我们自己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我们讲谦卑一点、温柔一点，都做不到，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主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主说你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从天而降，那个能力的灵从天而降啊，他就带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呢，今天是主的灵穿戴着我们做见证，就你靠自己不行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在那40天里面，不仅跟他们讲论啊，那么呢，这里呢也跟不仅与他们同在啊。不仅跟他们讲论神的国，也吩咐他们等候一件重要的事情呀。所以呢，当神的灵临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就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啊。那么等到这40天过了之后啊，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里面呢，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我想在这里哈，我还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第五节里面还有一句重要的事情呢。他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我们知道这里。不仅圣灵从天降临，有圣灵的洗，就圣灵的浸啊，浸圣灵要把我们浸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是圣灵把我们浸入基督的身体啊。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加入教会了，你加不进去的了啊，你不能加入的，是圣灵把我们浸入的，嗯。要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根本不可能进入基督的身体啊！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是谁施浸的？约翰曾经讲过啊，是主耶稣用圣灵来施浸的啊。就这个圣灵的浸是主耶稣来给我们施浸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他们也在那里问主耶稣呢，关于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因为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爱国的啊，他们是希望在地上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主耶稣讲的是神的国啊，不是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今天呢，你我都在神的国里面啊。那么所以呢，主在这里跟他们的一些的讲论，都是今天对教会来讲是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教会必须有的认识就是复活啊，复活这件事情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了啊，复活就是复活里包括很多事啊，主的同在跟他们的讲论啊，那么呢，对啊。因为主的复活带进圣灵的一个工作。好，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是升天的意象啊。这个第九节呢说呢，主耶稣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话讲完之后呢，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他说，他就被取上身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被取去的啊，是父把他接回去的啊。弟兄姊妹们，这因为什么呢？他完成了父的托付，父把他取回去了啊，就告诉我们说，在地上他把父所给他的托付，没有一件事情不完成的。所以呢，现在呢，他被取去啊，一朵云彩把他取去。这个呢，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需要看见。刚才我们所唱的首诗歌啊，把这个经历写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弟兄姊妹，你回去把这首诗歌再仔细读一下，你就看见啊，那个升天的那个里面包括了多少多少的这个荣耀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升天的意象呢，也是控制一切事物的一个意象啊。这个，这说明什么呢？主打通了从地到天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雅各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啊。雅各在旷野里面看一个升天的梯子，对不对？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梯子已经完成了，主耶稣打通了这个天上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升天的意义，不仅是把道路打开打通了，教会是与天相连的。那教会不是地上人的组织，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天所管理的。这个呢，今天2000年教会历史中认识的人似乎不多，教会落到地上变成人管理了，对不对啊？甚至我们看教会也是国家管理，从前有国教，对不对啊？啊，以后呢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宗派，有各个不同管理的方式。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连与天的，所以是属天，是天在管理这班人的。然后这个升天里面还包括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本来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除了物质天之外，上面一个天呢，这个称为这个属灵的世界的那个是仇敌住的地方。所以仇敌被称为空中执政掌权者，对不对？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啊，撒旦在这个区域的里面啊，所以人和神之间是被阻隔的。现在因为主耶稣的升天，意思什么呢？打通了仇敌的这个界限啊，从仇敌的范围中间往上去了，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我很记得一个小故事啊，这是印度的巴克逊弟兄讲的，很有意思。我在台湾听他讲到的时候，他就描述这件事情啊。他说，你知道吗，主耶稣复活升天，我们就跟他一同升天了啊。他说，你知道仇敌所在这个环境是黑暗的环境，非常的可怕，是吧？那么从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经历这个的啊。现在主耶稣打通了这个通天的路啊。那么主耶稣上升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就可以躲在主耶稣身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啊，那天他拉着那个翻译的手啊，他这个在表演啊，他说你看他拉着翻译的手，他说好像主耶稣拉着我们的手一样。哇，旁边看起来很可怕，那你先不需要怕，你看着仇敌啊， 都可以给他打打招呼，不怕他了。弟兄姊妹们，那个印象蛮深刻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无需要惧怕任何的仇敌，路已经打通了啊。我们跟天直接相连，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荣耀啊。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活得太属地了啊，我们把地上的政权、地上的人的权势、地上人的地位这种看得那么重，我们看不见一点点，好像这个教会这个团体是天在管理的。所以你需要升天的意象。为什么主耶稣当他们的面这样升天呢？这是有意义的啊，要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就是让教会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后来门徒们能那样的勇敢做见证了，不怕死的为主做见证了，因为什么？看见升天的意象。今天我们教会被蒙蔽啊，世界上的很多事物、人事物，把人的眼睛蒙蔽，看不见这个升天的意象。所以这个升天的意象，这是教会是主借着耶路撒冷教会告诉我们应该有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第一个是复活，第二个是升天啊。这个升天就打通了天，升天打通了一切的路啊，也说明主耶稣为我们经历过一切，胜过众仇敌啊，他是凯旋回去的。今天教会必须活在这个光景中。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那天如果我们也站在那里啊，哎呀，这个不得了了，这对不对？这个他们前所未见的，你在地上你看不见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的啊。不过呢，感谢主，圣经从来不用夸张的语气来形容一切事情啊。所以呢，这个路加呢也是用好像很平淡的语气写这个。但是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们，如果当时你是在场的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我现在看见很多人呢，他们去那个什么，看见那个放火箭升空啊，哇，就觉得荣耀无比，回来都夸张的很呢，对不对啊？你看个火箭上升呢，啊，那个喷着火那么上去，的确那个很壮观啊。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是一个人呢，主耶稣升天了，这是什么样的景色？门徒们亲眼看见，今天你我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的眼睛也应该看见啊！我记得我这个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啊，那天我们唱一首诗歌，到今天我还记得那首诗歌有一句话说：“他登宝座何等豪迈啊！”然后我唱完了，我们就大家在一起祷告。忽然之间，我眼前好像是一个荣耀，就让我看见他登宝座何等豪迈，哇！我就大声的呼喊起来了，我站不住脚，我就跪下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想跪，你看着那个荣耀，你真的要俯伏敬拜啊！啊，当然，我那个年纪轻的时候，那个可能主在我的魂间给我那么闪了一下这么情形，但是呢，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你是亲眼看见主复活升天的，你还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啊？什么也不需要害怕。这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光景啊！所以那一天，我相信门徒们站在那里的时候，真是被那个荣耀的景象所遮蔽啊！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应当有这样一个在经历中，在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是多么宝贵的意思，那教会需要有升天的意象，因为只有这个升天的意象能够提升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教我们怎么样呢？ 不会胆怯，毕竟我们知道主的救恩的宝贵。所以那首诗歌里面他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你已经提高我们人性，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回去是带着人性回去的。因为从创世以来，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是没有人性的，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嘛，对不对啊？你怎么可能在天上看见有天使，但是没有人的？但是现在主耶稣是带着人性回去的，就把我们的人性提高到何等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能失去那个尊贵荣耀的感觉。我们如果今天在地上呢，向着地上一些东西还感觉人家那个比我们高，你都很可怜，你知道吧？今天不够认识啊！所以今天主已经提高我们人性了，就主带着人性登宝座，这个是为着我们所有蒙恩的圣徒将来说明一件荣耀的事情。就到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登宝座，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啊，基督徒很难想象，你这个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有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异象，你就知道这是真的啊。所以使徒们个个都相信了，并且呢，在这里天使有一个重要的宣告，他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怎么样还要怎样回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最荣耀的时刻就是他回来的时刻。在我的感觉中，这个是迫在眼前的事情，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所以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自己啊，让我们有个盼望能进天国。我已经聚会不知道喊了多少次了啊，要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啊。所以地上呢，该放的放下，该松的松，该紧的紧，不要再为这些细节的事情了。如果因为那些东西把你留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你看你的懊悔多大，对不对？求主施怜悯啊，盼望基督徒活得更自由一点，更释放一点啊，更坦然一点，更自然一点啊。基督徒不必整天看这个看那个的，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升天的异象啊。所以呢，当他带着人性回去的时候呢，圣经讲父用右手高举他，为什么呢？因为什么？神终于得着他要得着的了。在创世以前他就做了这个荣耀的大计划，他有一天要创造人，他的旨意要在人的身上成全，要人和他一同进入荣耀。现在终于在他儿子的身上成全了，所以这件事情叫父的心是非常的欢喜。所以这件事情也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眼中要有一个大的图画啊，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在特会里面讲了，这个是用人的言语啊解释不清楚的，没有人能用言语能把它说清楚，对不对？你需要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从我们里面的信心，感谢主，头已经在天上了，身体在虽然在地上，与他一同在天上。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教会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荣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好，这是第二件事情啊。今天呢， 教会必须有。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几个重要的这个经历啊，都是教会在地上必须有的认识和看见。如果不建立在这些根基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无力为神为基督做见证，教会呢始终变成一个软弱的教会呢。啊，第三件事情重要的就是祷告啊。所以主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那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以他们十二个门徒都回去了。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啊，就记载了十二个门徒，嗯，那么他们在橄榄山上啊，他们就从那里呢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升天的啊，所以旧约以赛亚不就是旧约撒加利亚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脚踩橄榄山，嗯，橄榄山要分成两半的啊，啊，所以他你从哪里升天，要从哪里回来啊？橄榄山呢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我去过啊。那个克西马林园就在那个上面，嗯，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橄榄山上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东门啊，东城门啊，所以呢，他就讲说呢，这里呢，嗯，这个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这个安息日所可走的路是走多远呢？弟兄姊妹知道吗？安息日啊，只能走两里路啊，嗯。所以呢，大概只有两里路啊，很近的。当然了，要走也不容易了。我们看见那个要走也不容易啊。但是两里路，两里路是可以走到的。那么他们呢，就进了城，然后就住到了一个楼房上面啊。这个楼房就是说就是马可的家啊，当初耶路撒冷呢。马可家可能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呢就聚在那个楼顶上面啊。那么这里就记载了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感谢主，那个时候那么犹大已经死掉了啊，就是十一个使徒在那里啊，他们听主的话都回去了。那么呢，然后呢还有一些的姊妹们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啊，所以一共加起来大概120个人。所以我们知道当初跟随主耶稣的人很多啊，成千上万的，结果最后呢来的只有120个人啊。那么这120个人是听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等候主要听话啊，要爱慕聚会，主叫你在那里你就要去啊。你看只有120个人去，所以这120个人是教会历史上头一次蒙恩的人。因为到第二章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120个人就被进入基督的身体了，他们就得着神应许的福气啊。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就讲说呢，这个应许的福气本来是给亚伯拉罕的，对不对？圣灵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现在他们终于得着。你知道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已经多久？几千年过去了。哇，他们终于等到几千年来的这个大的福气。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在地上有神有应许啊。这是创世以前的一个应许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今天我们已经非常靠近这个应许，千万不要漏掉。我现在在主面前啊，每天呢，心中最渴望的、仰望主的怜悯的，就是主啊，保守我，给我一个福气，给我一个祝福，让我能等到那个日子。我愿意勉励弟兄姊妹，要等到那个日子。你等不到那个日子，哎呀， 那就太可惜。所以你看见当初几千人跟随主耶稣，现在就120个人在那里，对不对啊？他们听神的话。所以呢，教会历史啊，跟旧约历史一样，好像圣经中始终告诉我们，这个蒙恩的人是余数，少数人。啊，你我愿不愿意做这个少数人呢？我们不要跟着大家的情况走啊，别人怎样。所以呢，我常常讲，你耳朵里面少听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叫你冷淡，叫你、发怨言，叫你这个落在是非里面，对不对？太可惜了，不要管这些东西。所以我这些年这些日子过来，我就感觉人喜欢我不喜欢我没有关系的，批评论断没有关系，你他愿意讲什么去讲吧，他不高兴他就不高兴，但是至少我们要活在主跟前啊，你一定要站在一个 right position 上面。弟兄姊妹们，听主的话，听主的话。那么他们在那里等了多久？10天啊，有40天，到最后五旬节正好还有10天，就10天的时间在主面前等候啊，这些考验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经不起考验，有时候呢要不耐烦了，对不对啊？等要等一两个钟头、啊、还可以了，等一天已经有点不耐烦，等两天用姊妹可能就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他们有什么？等10天，他们这10天做什么呢？祷告啊，弟兄姊妹就在祷告。什么叫做祷告呢？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为了预备，为了进入一切的实际。这个祷告就是很重要的。祷告不是我们在主面前光讲几句话，你讲几句，我讲几句啊，然后唱个诗歌，然后不是的。祷告真实的意义什么呢？因为主在前面他预备了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要进入这个时机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最后怎么样？同心合意啊 ，harmony， 整个情况同心合意，哇！我上个主日讲到，弟兄姊妹需要在心思意念上面能够相同啊。我们怎么做呢？就是祷告，祷告，然后恒心祷告啊，不仅祷告，不停止的祷告，祷告了10天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全心依赖主，全心依赖主。所以我们讲过，祷告是个属灵的反应呀，最好的反应是属灵的反应啊。所以呢，他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上次也讲过，祷告那个十大思想中心这其中一个点呢。然后你看见全本的《使徒行传》都是在祷告的林里，无论到哪里，使徒们都是祷告，祷告啊。就祷告就说明你依赖神了，对不对？你不祷告的人就依赖自己嘛，觉得自己了不起，就不需要依赖神，你靠自己，你就不需要祷告啊。你祷告就说明我软弱，对不对？我无能，我愿意依靠主，并且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啊，构成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有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使徒们在那里，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所以这120个人呢，他们就得着了神应许他的祝福。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哈，就是呢，彼得就站起来讲话了，因为呢，犹大呢出卖主死掉了，对不对啊？啊，好像12个使徒缺了一个了。这里讲到一个职分的问题。 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今天跟随主，你如果不好好跟随主，你的职分失去了，那是不是就归别人了？归别人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求主再兴起一个人接替这个犹大的职分。弟兄姊妹们，犹大3年半跟随主啊，居然把主卖掉了，你看看。哎呀，这千年几千年之后我们回头看，那觉得不值得是吧？太可惜了，你这么好的机会跟随在主耶稣旁边，你居然把主耶稣卖了，你看你得出的下场多么的悲惨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这里呢有一件事情稍微提一下，就是他们呢祷告完之后他们就摇签，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摇签是旧约的东西啊，那么这也是在新约时代中间唯一最后一次，那么摇个签以后就没有再摇签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旧约的一个习惯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我们讲的10个点中间有一个点叫进步啊，所以是逐渐脱落的，不是一下就脱落了，所以他们还有些习惯没有能改呢啊，那么摇签就摇出了个马提亚来了，不过圣经呢后面就没有记载这个马提亚，所以呢有一些读经人就讲说呢，这个到底算不算数不知道啊。那么不过呢他的名字就列在12个使徒中间了 啊，所以以后呢我们也没看见这个马提亚做什么事情，因为后面也没说明什么。不过呢这里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呢，犹大的职分被别人代替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第1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开端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经历啊，弟兄姊妹记得，第一个复活，第二个升天，第三个祷告啊，我想这里是最重要的这些事情。这但愿这些啊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也能成为实际，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好吧。好了，时间到了，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了。那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重新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使徒行传。主啊，但愿这里的话对我们有重要的提醒。主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跟随你会忘记，我们把这些工作慢慢就拉到我们眼前的很多繁杂的事物里面，我们要求你把我们从这些里面再拉出来，把我们重新一次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复活能够有更确定的一个把握，好叫我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今天教会需要复活的大能。仇敌不能胜过你，也不能胜过教会。今天多少弟兄姊妹们落在死亡的攻击底下，被死亡所拘禁。主啊，愿你用复活的大能显明你的作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把升天的意象再放在你百姓的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已经升天，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提高我们的人性。主，我们知道你还要再回来。这里的应许，但愿我们能牢牢的记住。主，也叫教会因着这个听你的话，在地上跟随你。主，我们特别求你把祷告的灵赐下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刻中，学会依靠你，学会把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主，我们谢谢你。到今天虽然时间已经经过2000年，但是你当初在耶路撒冷教会中所做的，今天在教会地上的教会中仍就是时代的，是我们夫妇敬拜。谢谢你晚间让我们在这里重新温习这些，但愿圣灵把我们带到真理的实际里面，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